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我本来呢就是想不讲这个总统大选的事了，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是清楚了啊，到这个2024年的11月的5号大选，6号就出现了消息。那个 Donald Trump 当时在6号的凌晨已经算出是277个选举人的票，已经跨越了270票的这个门槛。那么跟着到了昨天，到了7号，那就已经295票，那今天算出来还多几票，那他就是稳稳当当的当选了美国的这个总统了，明年的1月20号就就任，就进入白宫，开始他的第二任期。那我呢就想到，我跟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每天都在讲这个总统的这个竞选的结果，那我也想休息一下，或者呢就换一个比较轻松的主题和大家讲讲，这样呢我也可以休息一下。没想到呢今天呢好多人还在问我啊，今天有很多同事就过来问说，哎呀，看见王老师你的讲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这个情况，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讲讲呢？这个很多同事都问，那就我估计呢网上也有很多朋友也在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呢也还没办法能够说放下来不讲，估计未来这段时间还是会讲讲，因为现在大家担心的事情很多啊。第一个 Donald Trump 上台对美国的经济会造成多大的影响啊，比方说通货膨胀这个力度会怎么样。第二个是他这个税收减免，那有哪些企业会受利。那第三个，美国要增加各个国家的入口的关税，那我们日常的生活用品那是不是会这个价格暴涨啊，这个因为现在网上已经很多说法了，说他要对进口产品加税，那就最后的埋单人就是美国的老百姓啊。这个讲法呢耸人听闻，那也就是说呢，哎呀，不管他加不加关税，最后呢吃亏的都是美国人，那也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他不应该加关税等等吧，反正这种讲法很多。我呢也不能每条跟大家都讲，但是今天呢我会跟大家讲几条啊，有几条消息呢我觉得要讲的。第一个就是 Donald Trump 这次的大选以后啊，对他的权力来说比上一届，就是2016年到2020年那个四年，他的权力有没有改变啊？这个是第一个我会跟大家讲的。第二个呢就是最近这两天这个已经开始慢慢浮现了他这个新的内阁的团队，也就是他未来的政府的几个重要部门的这个领导，比方说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这都是很重要的，然后美国国务卿、美国的财政部长等等吧，这些重要的职位，那到底美国这个未来会有什么变化？那当然这个现在为时方早啊，现在我估计 Joe Biden 的这个政府正在准备做退，那 Donald Trump 的政府呢也要做准备上台，那么交接，那 Donald Trump 这边呢他不能就是用以前的那个老的班子，但是我估计呢他老的班子呢他会用很大的一个部分。那到底会怎么样呢？现在才这个11月8号啊，那大家听到我这个消息11月8号那么才大选结束才三天，你就讲内阁有没有讲法呢？有讲法，因为今天的我看见美国的新闻已经有透露出一个名单，这个名单呢不是说某一个人一定是，是说这几个人是候选人。那我觉得呢这个美国新闻媒体呢还是蛮厉害的，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挖到这些消息。那么今天就这两条消息，我估计跟大家讲一条节目呢是绝对是足够的。那么今天呢赶到晚上，我要给大家把这个节目做了我再睡觉。今天我这实在是有点累，因为今天我是从早到晚都在开会，早上八点钟起床，八点半就开会，一直开到这个中午，中午又开第二个会，到中午以后又到一个汽车工厂去参加一个设计大赛的一个评选，整整一个下午一直到傍晚，然后简单的吃了一点饭就回到办公室，都晚上十点钟了，那么现在开始跟大家做节目，那的确呢是很累的一天。不过呢我想很多朋友呢老是每天都等在我的节目前面， 就要听我的这个节目。那么我呢也不想让大家那个这个有些失望，好像今天没有听到节目。我怎么累呢？我也把这个节目讲完，说今天要跟大家讲就是两条。那个这一期刚刚出的美国的这个周刊叫做 Newsweek 新闻周刊，最近就是这今天吧有一期，这一期呢就讲了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一届的他执政啊，如果2025年他执政美国的这个政府当四年的话，他的到底他的权力结构有没有变化。那新闻周刊 Newsweek 说呢，他的权力是大大的改变，变得对他有利，也就权力很大。因为我们知道他上一届政府2016年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是这个立法机关国会呢是民主党占多数，所以他呢不占多数，所以呢每一件事情都要抵抗的比较硬啊。加上那个时候的法院呢，这个自由派和这个保守派一半一半，势均力敌，九个大法官，那个时候呢还不明朗。但是这一届2025年开始的这一届政府呢，他这个就明朗的很多了。那么有几个方面的原因，我觉得呢对他是非常有利。我觉得今天这个新闻周刊讲的这个题目讲得非常到位。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Donald Trump 他名义上面得到大胜，我们看这一次他的 得票的胜利呢，他是两者都赢。一个呢就是选举人票啊，选举人是每个州有多少人啊，按人头来分，那么大概分得多的州大概有像加利福尼亚州有56-57票，那就差不多60票，因为加利福尼亚人多，纽约州也票数多，有些中等的州也就占10-20票，像宾夕法尼亚州就19票，这个多的，有些小州像内华达州那就是几票，那个呢是少少的。那么今年呢在这个选举人票呢 Donald Trump 现在呢到今天为止啊，8号为止还没有全部算完票，不过我估计他290几票是肯定成功，因为昨天跟大家讲他已经是295票，今天呢再多出几个州，像 Arizona 州这几个州再算出来的话呢，他只会多不会少，所以呢他今年呢他这个290多票这个是肯定赢的。那么大家说有些时候是选举人票赢，但是选举人也就是 voters 就是我们这种一般人投票的绝对票数呢他不赢。那今年呢 Donald Trump 他在选举人就是绝对老百姓投票他也多，7000多，接近8000万票，比那个贺锦丽只有6000多万票，那比他多1000万票，那也就多得很多了。那么这个第一个说为什么说这一届的 Donald Trump 站得比较稳呢，就是民心所向，也就老百姓呢比较多的人支持他。那个原因呢我想有各方面的，也当然大家讲第一个方面就经济问题，经济问题除了税收通货膨胀以外，还有一个直接的问题就是非法移民啊，非法移民多了等于进来了就瓜分了美国人这个税收的利益嘛，这个很简单。那 Donald Trump 的一个铁定的政策就是驱赶所有的非法移民，并且把美国的边境呢把它做得更坚固，这个是第一条，这个不用说了，老百姓。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第二个，大家记得这个最近的这四年以来，这个由于这个黑人命贵运动的风起云涌啊，各个地方都在压制这个警察的力量，所以美国呢现在司法不力啊，也就是说警察不敢动手，并且呢还立下了很多规矩，900块钱以下的就不算犯罪，抓了就得放，所以呢很多人每天到商店里面偷个几百块钱的东西，那就如同搬家一样。这老百姓慌不慌呢？当然慌。现在很多城市原来非常太平的，现在变得非常的不平安。这个大城市像洛杉矶、纽约，这不用说了，满大街都是非法移民。小一点的地方，像什么西雅图，原来是国泰民安的一些州，现在都不太平，像波士顿的这样的地方。再小一点，我们到我们的这个加利福尼亚北边的这个俄勒冈州的这个 Portland。那么20万人口的城市也不安全，就是美国现在要找到一块安全的地方还真不容易。这个晚上很多人都怕上街， 特别是住在人多的地方，这个美国以前怎么不安全也不会搞到这个样子，所以呢，现在老百姓是心中有怨气。那么 Donald Trump 上台，他肯定会在这个方面加强司法的管制啊，赋予警察更多的权力。那大家说警察权力太多，民权啊，种族歧视就出现了，这些问题大家心里都有数。美国老百姓呢也不是傻瓜，这个投个票他就知道要怎么选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这个 Donald Trump 肯定他现在赢得的民心是多的，他多过贺锦丽很多的。贺锦丽呢，大家说你对贺锦丽是不是很大意见？我对贺锦丽可真没有意见。我看见有些朋友就说，哎呀，王老师你大概跟贺锦丽有仇吧。我跟他有什么仇呢？我对贺锦丽的唯一的一个意见啊，我只有一个意见，就是他没有政策。这个我觉得如果他有政策讲出来一二三四条，那大家比较政策就容易。主要贺锦丽呢，他现在还没有形成政策。那跟 Donald Trump 来讲， Donald Trump 呢，他一二三四讲得清楚，你认哪一条你就大家去听，你觉得这个他你信得过他，起码他做过一任，他做过事，他做的成不成功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是有心去做。所以呢，大概就是对贺锦丽就这一条，但没政策啊。好了，这个就讲这个今年呢，这个 Donald Trump 这次的竞选呢，他首先是取得了美国比较多的民意的支持，这是第一条。那第二条呢，他呢现在对最高法院有把握权。那现在我们先讲参众两院，这都是共和党占多数啊，参议院50几票对40几票，不占绝对优势啊。我首先讲，在参议院要是通过一个法案，必须有60个人的票，那才是保险的。共和党在现在参议院不占60席，只有50几席，微弱的多数，所以要真正通过一个特别大的法案，如果民主党集体来抵制，他通过不了，因为他缺票，他达不到60票。这个呢是现在他的困难。在众议院呢，他也是多一点点，也问题呢也大的。所以呢，共和党现在不能说是占绝对多数，在立法机关，在国会呢，两院他都略占多数，但是不占绝对的多数，达不到这个票数。那么但是呢，在最高法院呢，他就牢牢的掌握了。我们讲讲他怎么牢牢掌握呢，就是在上一个4年的执政期，2016年到2020年以前， Donald Trump 呢，他在位的时候，他刚刚有3位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或者是去世或者是退休，那么他就得到了3个法官这个指命的这个机会。大家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是做到老死才能够下，没有人能够要他辞职的。但是如果这个法官在任上去世了，那么那一任的总统呢是有权利去任命一个大法官，然后通过国会的批准，他就能够当联邦的大法官。刚刚呢2016年到2020年这个4年里面， Donald Trump 呢有机会任命3个大法官，所以他任命了3个保守派的大法官。那我们想讲第一个，当时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的大法官叫 Antonio Scalia。这个2018年呢，这个 Scalia 哦，这个第一个2017年 Scalia 过世，那么 Donald Trump 刚刚当总统，他呢就马上任命了一个法官，这个叫做 Neil Gorsuch。 Neil Gorsuch 是一个保守派的，他大家知道这个 Donald Trump 是个保守派的总统，他任命法官肯定任命保守派，所以呢他就任命了第一个。所以这个法院里面呢就是没有这个保守派，没有缺少席位。 Scalia 下台，这个 Gorsuch 就当了保守派的法官，所以没有减少。但是呢跟着的就有一个经常是对关键摇摆州投票决定的这个大法官，叫 Antonio Kennedy， 安东尼·肯尼迪，2018年身体不好请辞，干不了了。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又任命第二个，又是个保守派的，叫 Brett Kavanaugh， 他就任命了第二个。这个时候呢，就明显的已经有5个保守派对4个，已经略为优势，就是 Brett Kavanaugh 就当了这个最高法院。那么这是第二个。 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2020年自由派的一个女大法官啊，这个叫 Rose、Ginsburg 金斯伯格，这个当了很大年纪了，这是自由派的大法官。结果这个 Rose Bader Ginsburg 87岁高龄就去世了，2020年就是到那个 Donald Trump 快要下台那一年，他一去世了，他马上就完成了一个叫做 Amy Barrett 的这个保守派的大法官的任命，国会也通过了。所以呢，现在美国联邦的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和保守派的大法官就是3-6，自由派3个，保守派6个。这个新任命的这3个法官年纪都还不大，也就是说美国的最高法院保持这个比较保守的色彩还得有一段时间。所以这个对 Donald Trump 来说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起码呢最高法院不会在背后捅刀子，这个是他的第一个成功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讲到这个 Donald Trump 现在比较成功的一个事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跟共和党党内他也占了优势。我们知道共和党呢有一个最高的管理机构，这是他的同一个党啊，叫做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英文叫做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这个机会呢，这个共和党的全国委员会呢在很多情况下不配合川普，就共和党内也有两派，有保守派有自由派，自由派的并不太认他。我们记得2020年的12月的中旬，那个当时这已经大选了，因为11月份大选了，当时这个川普呢还有几十天就要辞职了。那到2021年的元月份他不是交出职务呢，他那个时候呢是要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这个主席叫 McDaniel， 他就找这个 Ronald McDaniel 帮忙，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啊，说这个美国的 Michigan 州的投票机器啊被人动了手脚，那个票是假票，那你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你应该呢就要宣传这个投票机被动了手脚。但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这个 Ronald McDaniel 就不听他的话，所以呢党内有人不支持他。今年情况呢就变化很大，因为呢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里面有一个人当了这个几个主席里面的有一个呢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儿媳妇，他的儿媳妇叫 Lara Trump， 他大儿子的老婆当了这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共同主席，所以呢家里有人帮他看着，就不会背后捅刀子。这是说明他为什么呢，这个今年呢他比较稳当。那么并且呢我们知道这个最高法院在今年的7月1号一个判决里面是有一个判决给 Donald Trump 呢，他比他的第一任2016年到2020年更加广泛的这个免责的空间。现在有很多东西呢他可以不接受司法的这个追究啊，就7月份嘛，我跟大家讲过的。那么现在对 Donald Trump 进行调查的联邦检察官，这个联邦检察官呢就是要盯着他不放，现在呢说这个总统免责，你不要盯着他不放。所以呢这个最高法院7月1号的判决对于联邦检察官来说呢就是一个束缚，就是你不要乱搞啊，这个总统他做他的总统，你不要再搞他的问题了。 Donald Trump 第二任一上台他就有了这个强大的司法的保护伞，他呢可以放手的落实各项的竞选的政见，他不必担心日后可能面临法律追究的潜在的后果，所以他可以大胆的做。这就说明为什么 Donald Trump 这一任呢是做得非常的顺啊。当然不能说他绝对成功，因为他在参议院呢达不到60票的最高的共和党的席位，所以他做事还得看民主党的脸色，但是比以前呢就好多了，以前呢基本上都不是自己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跟大家要讲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 讲讲他的这个内阁的这个组成。大家说今天才2020年10月8号，你讲什么内阁？哎，真是有消息，他的内阁呢现在在开始组织的。我看见今天的《华尔街日报》就列出了第二届的 Donald Trump 的重要职位的名单，就说现在开始讨论。我们知道，自从7月20号这个贺锦丽他出来竞选总统以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有100多天了，从7月有10天，这个8月份30天，9月份啊，这个又有这个30天，到了10月份也加起来100多天啊，在100多天的竞争里面， Donald Trump 基本上就没有时间去考虑这个自己的内阁成员，因为自己能不能竞选上都不知道，他是拼尽全力在搞竞选。但是不能说你就是拼命全力在往前冲，后面就不考虑，万一选中了怎么办呢？所以他的竞选团队后面有一个小组，就帮他去找这个未来关键职位的这个候选人啊，这个我讲的一个就是最重要的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啊，这个香港台湾呢就译成幕僚长啊，这幕僚长就是这个 chief staff， 就是白宫办公厅的主任呢，这中国大陆的叫法，这是关键的一个呢，就是他的这个外交就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基辛格当过很多年的这个位置啊，就国家安全顾问，就决定国家对外的政策，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候选人。那么当然还有国务卿，国务卿就等于外交部长，这些都是重要的职位。还有财政部长，就管美国整个财政的。美国有好多的职位其实很重要的。那么现在这个 Donald Trump 他会选什么人呢？所以呢现在呢开始呢就在选人。这个选人呢，我不知道是完全确定没有，我肯定可以告诉大家，今天给大家讲的是若干个候选人，最后没有定，但是呢，从《华尔街日报》列出来这个名单呢，我觉得还是很可信的。好，我们先讲第一个职位，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美国叫做幕僚长，叫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啊。就是所有 staff 的 chief， 那这个就是管整个白宫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么今天呢，这个《华尔街日报》讲的这个人叫做 Susie Wiles 啊 ，Susie Wiles 呢没有当过什么大官，他呢曾经帮助过 Donald Trump 去竞选，他本身呢是佛罗里达州的人，他是佛罗里达的一个政治顾问，是一个consultant 啊，就是做顾问的公司，这个人有脑子的 Susie Wiles， 可能将来会经常见到这个人名字。这个女性啊，年纪不小了，1957年生的，她呢很多人都认为呢这个有可能是白宫的幕僚长，就是这个 chief of staff。 那么这个呢是影响力量巨大的，因为它影响整个总统力量的这个扩展。那么这个呢应该是上任的总统的第一个最重要的人事选择，是这个白宫幕僚长，也就是白宫办公厅主任。那么还有没有对手呢？有的，另外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叫 Brooke Rollins。 Brooke Rollins 呢比这个 Susie Wiles 年轻很多，她是1972年生的。那么这个呢也是一个可能性，不过呢我觉得 Brooke Rollins 呢可能性不是那么大，没有那个 Susie Wiles 那么大。因为这个 Donald Trump 的女婿就是这个 Kushner 啊，这个 Jared Kushner， 他呢这个其实并不喜欢这个 Brooke。 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些私人顾问呢对这个 Brooke Rollins 其实有批评态度的，这个中年的女士，但是呢他的团队里面呢就有人有意见的啊，其中 Kushner 应该意见是比较大的。 Kushner 是这个 Donald Trump 非常喜欢的，这女婿嘛啊，他这个大女儿的女婿啊，这个也是个帅哥啊，也是个富商。那么当然还有另外一些人呢也被考虑，那当然这些我们呢就可能性就小多了。一个叫 Roosevelt 啊，Roosevelt 这个有人说要考虑他，那我估计可能性可能就小很多，1976年生的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白宫幕僚长。第二个官职就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很重要啊。 那么估计第一个可能考虑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交官，叫做 Richard Greenell。 这个 Richard Greenell 1966年生的，这个人呢是认为会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的最有可能这个人选。那么这个人呢，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候选人，这个人我估计可能性小，叫 Keith Kellogg。 Keith Kellogg 的最大不可能不是没有能力，是年纪比较大，他1944年生的，比我年纪还大。那么这个就差不多80岁了，又是一个军人啊，退役的三星陆军上将，那么当过这个安全顾问。但是我觉得最高可能性那还是这个 Richard Greenell。 Richard Greenell 呢，他是66年生的，他做过比较高的职位，就是他在 Donald Trump 的在任的时候啊，他曾经做过美国驻德国的大使，他对欧洲的事务他非常了解。不过呢，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只懂得欧洲事务，不懂得远东事务，这可能呢也不是太有经验。不过我看这个 Donald Trump 周边呢对亚洲事务特别精通的人还真不多啊，估计呢很大可能就是 Richard Greenell 他会当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下一步呢，就讲到了这个财政部长了。财政部长呢，应该就是金融界的这个资深的这些大家了。美国财政部长经常是这个亿万富翁啊。那么现在说最可能的那个人叫 Scott 这个 Bessent。Scott Bessent 是个对冲基金的创始人，这个对冲基金是个很大的对冲基金，叫 Key Square Group。他是这个 Q-Scale Group 的这个创始人 Scott Bessent， 那么1962年生，年纪也不算很老。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当选财政部长呢，是亿万富翁，也是一个投资人，叫 John Paulson 啊，那个年纪大一些，1955年生的。现在从这两个人里面可能会选择一个财政部长，这是讲到了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国务卿，这个国务卿呢，这个很多人认为会是 Marco Rubio 啊。这个 Rubio 呢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呢曾经在 Donald Trump 的上一任他做过，并且做得非常成功，很多人都非常喜欢这个 Rubio。 所以估计 Marco Rubio 的当国务卿的可能性就很高。我认识很多朋友啊，他现在都非常喜欢这个 Rubio， 觉得这个人做事啊果断。有没有其他的人去取代呢？还有几个啊，当然我们讲的有几个，我觉得可能性没有 Rubio 高。如果 Rubio 愿意去当的话，那就比较高了。Rubio 是个什么人呢？ Marco Rubio 是1971年生的，他是个古巴人，生在美国，他爸爸就是这个 Rubio， Marco Rubio 的爸爸是从古巴逃到美国来的。因为当时1958年59年卡斯特罗上台，那么很多这个旧政权的古巴人就跑到了佛罗里达，所以呢 Marco Rubio 是1971年在这个在佛罗里达生的。他呢有过经验，他当过佛罗里达州的众议院的议长，州的众议院，2006年当到2008年，他呢一直呢在当这个联邦的参议员，代表佛罗里达州，从2011年当到现在。他呢这个对很多问题非常资深，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他的知识点呢，就对中国关系非常的深。这个 Rubio 啊，这个要当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的话，他对中国问题呢了解得多，因为他在上任他已经处理过中国的问题，他也担任过这个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副主席。 Rubio 这个人呢现在是可能性很大的，他现在在佛罗里达的国际大学教书啊，这个做得不错的。这个人呢他最主要的经验还不是中国问题，是拉丁美洲问题，因为他本身是古巴人，所以有些人说 Rubio 叫做拉丁美洲影子国务卿，他不是国务卿，作为影子他影响美国整个对南美洲对中美洲的政策，这 Rubio。 还有没有呢？国防部长，那国防部长现任的肯定 组成新的一个国防部长就要退了。那么谁会当这个国防部长呢？哎，有一个人大家提出来的，就是前国务卿这个 Mike Pompeo。 Mike Pompeo 呢，这个 Donald Trump 特别喜欢他，他呢估计呢有可能啊，就按照今天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评论说，这个 Michael Pompeo 有可能会被这个 Donald Trump 下任指派作为五角大楼的热门人选。美国呢大家知道是文官管理军队，所以呢这个军队的最高统领一定是个文官，而 Mike Pompeo 呢是一个非常右翼的，非常坚定的一个右翼，跟那个 Rubio 是达成一对的，所以呢估计呢他有很大的可能啊。这个 Michael Pompeo 1963年生的，生在我们这个加利福尼亚，就是 Orange County， 就是橙县。他当过美国的国务卿，2018年到2021年当过国务卿。他退出国务卿以后，2021年这个 Donald Trump 下台以后，他呢就当了美国的这个哈德逊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啊。他呢当过军官的，他当过堪萨斯州联邦众议员，也担任过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啊。他是在 Orange County 出生的啊，63年出生的。爸爸是个意大利人，大家看他 last name， 他的姓叫 Pompeo， 这是个意大利的姓。他自己呢有相当不错的成绩，1986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呢1986年到1991年在冷战期间，他在美国陆军服役五年，他是负责巡逻西德和东德和这个捷克斯洛伐克边境的陆军的装甲兵团的军官，他做到上尉他就退役的。这个人呢他1994年从军队退下来，他到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当了法学博士。他还主编过两本哈佛大学的重要的法律的杂志，一本叫 Harvard Journal of Law and Public Policy， 哈佛法律与公共杂志，另外当过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那么也担任过一个律师事务所，在 Washington DC 担任过这个税务诉讼的律师。这个人呢能干得很啊，所以这个今天跟大家讲讲的就是这个可能性的内阁的名单。